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么今天呢已经是2014年的6月24号周二，那么每次周二5点到6点呢我们都是名医说案栏目。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另外呢则是在一个月前曾经为大家介绍的 Ann 啊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李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Ann 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Ann 呢她的中文名字叫边怡安女士，那么之前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她的一些故事了。那么我们想今天呢想告诉给大家，在本周末啊其实有不少的这样的好消息。那今天呢 Ann 和Andy 呢他们在周末也有一个活动，同时呢这个周末呢有一个叫做来自台湾的品牌叫做一茶先捞饮，这样的一个品牌呢在周末是3天新章开业大酬宾，周五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6点在 Fremont 小台北的 Plaza 内，所以呢如果您离着 Fremont 周边非常近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一茶先捞饮，一是1234的一横的一，茶是茶叶的茶，新鲜的鲜，捞呢是香港的话，捞就是有料的意思，一茶先捞饮，这样的一个饮料甜品店。那么他们自己的特色呢是非常的独特，而且呢非常的有气魄哟。3天新章大放送，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啊！记住他们是在小台北 Plaza 内。另外一个活动呢则是由阳气中医诊所和边怡安女士他们共同举办的，在6月29号星期日下午的3点到5点半在犹太人活动中心 Palo Alto 这边。那么我们都知道之前呢曾经讲过安女士的故事啊，边怡安女士的故事，她自己呢是在台湾从事广告与戏剧的幕后制作，也是台湾，他的父亲呢也是台湾著名的导演，台湾最早期的包青天的电视剧的制作导演叫做边启明的女儿。那么她 Ann 女士是在2009年被检查出叫做肺腺癌3期，在去年的时候啊她已经被医生可以说是判了死刑，说她生命期只有6个月。可是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呢已经是6月末了，我们的 Ann 美美丽丽漂漂亮亮的笑眯眯的就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坐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那当我第一次见到 Ann 的时候真的是大吃一惊，我怎么都无法想象她是一个被医生确诊为癌症末期的这样的一位女士。她的精神面貌，她的优雅，她的美貌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惊，所以我也愿意把 Ann 的这个故事呢跟我们更多的朋友分享。那么在这个周末呢其实 Ann 就是想把她一路啊在抗癌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所有的这种感觉和更多的一些患友或者是亲朋好友呢去分享。那么这个呢是将是她一个系列演讲的2站，那么她将和李宗恩博士啊联手来给大家讲一讲在这个整个寻求癌症治疗的过程当中 Ann 的心路历程，包括 Andy 啊我们的李宗恩医师他自己呢也是作为一个癌症患者的家属。那么李医师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是因为爸爸罹患肝癌，他对传统的这种西医的癌症治疗方式产生了疑问之后呢来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说他和边怡安女士他们都有这样不同的经历，一位是患者，一位是家属。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先从 Ann 来开始吧。 Ann 我知道其实在2009年您自己被查出这个肺腺癌之后呢就经历了一系列的这样的所有的西医当中认为最先进的这样的化疗啊放疗，对不对？
对，没有错。
那当时在2009年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什么中医的治疗啊？您当时的想法也就是用传统的这种放疗化疗，对不对？
其实我在生病之后我去接触放疗化疗，其实我自己做很多功课。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在刚生病的时候其实我很犹豫，我到底要放弃还是要治疗。那结果我用了最先进的治疗之后，其实我也没有放弃其他的中医师或者是草药的一个。所以其实我在抗癌的过程当中，前面3年我从台湾、香港、内地我看过无数的医生，其实我也被很多的医生拒绝过。
为什么拒绝你？
我想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严重的， 所以在他们的那一块里面，他们觉得是可能复原的希望不是很好的。那其实我可以讲说，我有一个寻访名誉医之旅，然后寻访到北加来了。那前面抗癌的过程其实比较着重在西医，比较着重在西医。那西医的过程其实真的蛮辛苦的。那我经过了化疗、放疗，我只是一直很不愿意开刀，我一直不愿意开刀。那也做过干细胞抽骨髓、干细胞的移植，然后有两年的时间也一直在打营养针去支撑我的体力。所以其实在做过放疗、化疗之后，其实有很多都改变了，之后包含我的血管都坏死之后，然后必须在身体里面装东西去打针，每天的打针。那那段时间真的是辛苦，然后一直觉得好像身体不如前。但是我现在坐在这边，我的生活品质很好，而且我在北加的时间我已经开始骑脚踏车，开始游泳。对，所以从上一次您看到我到现在，可能觉得我黑了很多，
还是那么漂亮。
谢谢。
还是那么漂亮，真的是那么美丽。
谢谢。
所以当时你也讲到哈，就是自己呢是到底是要坚持还是要放弃？对不起，这个问题说实在话，我当着你本人面提起来蛮残酷的。为什么想到要放弃呢？
其实我这样讲，我很年轻我就结婚，然后很快就离婚，然后在我生病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25、26岁了。那我觉得我可以，我把孩子带大了之后，
刚刚把孩子养大脱手啊。
然后也就是我离婚之后，因为我一直没有再婚，就是因为为了孩子。然后我带了，我把他带大之后，我觉得我可以过自己生活的时候，然后我要去实现我的梦想，就是我那时候写了一个连续剧，已经准备要开拍，我生病了。所以我一直挣扎在我要去把我的梦想完成，还是我要坚持去把我自己 keep 好，然后去完成更多的梦想。其实我挣扎在这个当中。对。
那么选择了这样去治疗，可是在那么辛苦的治疗过程当中，没有体力再去维持那么大量的辛苦的拍摄呀，或者是戏剧方面的工作嘛，对不对？
我在最后决定做治疗的时候，我曾经休息了2.5年到将近3年的时间。那在最后就是要那个是在2011年台北花博的时候，我为了我儿子去做了一个支持单亲的活动，然后做了一个圆梦计划，带了所有的偏远地区贫穷的小朋友去参观花博。那其实我也是想让单亲的小朋友知道，就是其实他们不孤独。那我做完这个活动之后，我认为因为我不知道我做完了化疗之后我会不会好，我希望留下些什么。那我就专心去做治疗，所以我休息了大概2.5年将近3年的时间。
在整个的罹患癌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哈，作为一个当事人呢，您能够感受到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细微各种这样的一个角度。我知道你一直在瞒着你的母亲，瞒着你的家人，对不对？你自己在承担着你自己所面临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境况，对吗？
对。
我好像也听说是在上一次湾区进行这种感恩的这样的一个讲座的时候，你才在现场，妈妈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对吗？
其实那天如果有去现场听演讲的听众朋友，可能大概都知道。那天我情绪其实蛮激动的，因为在不到一个月前，我的母亲才知道，其实我到南加的时候，医生已经宣判我大概只有3到6个月的时间。那我其实真正的想法就是到美国来陪妈妈。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可以撑得住，然后尽尽孝道。那可是到了这边有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发生，所以 那天我演讲的时候，其实 我母亲在现场，其实我要把我很多之前两年多三年的化疗时间的谎言全部都拆穿，我对我母亲的谎言，对我家人的谎言拆穿，其实有点残酷，有点血淋淋，可是我真的很想分享给所有的重症病患，就是其实我可以这样走过来，我相信任何一个重症病患，你只要有很强的意志力，健康的心态，你一定可以走得过来。
这也是今天呢想跟您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喽。那么作为一个患者来讲啊，您觉得给周围周边的亲朋好友吧，或者是周围周边的一些朋友，你觉得哪些地方是在一个知道自己罹患重症的患者面前，朋友做的最有力的帮助？
其实我觉得，当你身边有家属朋友生病了之后，我希望周边的所有的人都让他们任性一次。
任性一次，
对，就是请你们去听听他们自己的声音。应该是这样讲，我想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看很多的医生，只有病人最清楚的知道他怎么样把自己放心交给哪一个医生，然后他最放心的那个医生，他最愿意跟这个医生倾吐，然后最愿意的把自己交给这个医生，我觉得那个是加分的。
哦，就是因为很多家人也是想帮助自己的亲人好病，家人会有很多的意见，找这个呀，做那个呀，但从你自己的亲身经历，你觉得让病人任性一次，
对，
然
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希望告诉所有的家属们，就是其实病人的心态其实他是恐慌的，那他听到所有的报告或者是什么，请你们把他当作正常人，不要告诉他因为你得了这个病，所以我看了所有的报道，所以我看了什么，你必须要做这件事，请你们也试着去听他身体的声音，让他自己来告诉你，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身体是最敏感的。所以我为什么会强调说请你们让他们任性一次，
任性一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也许呢我们自己并没有走过这样的心路历程，但是在我们的周边的亲戚朋友当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经历同样的事情。那么当我们的朋友或亲人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如何采取的这样的说话和表达的一些方式，我们是怎么样去给他们提供我们的意见的呢？
哎，晚上去乡巴佬啊，他爱东北菜做的老硬了，贼地道。
说起咱东北菜，就得说说旧金山的乡巴佬，地道的东北炒菜，北方面食，外加江湖川菜，更绝的是手工水饺，够味儿够爽。别忘了电话415-221-4278，415-221-4278，地点就在旧金山 Gary Boulevard 4737号。
哎呀，那等啥呀？翠花上酸菜。
哇，一段时间不见，身材变得这么好啊！去健身房了？
没有。最近在弗瑞芒激光理疗美容院做了隆胸手术，不用动外科手术，也不植入硅胶。
真的吗？
这可是首次被 FDA 认证的新技术啊，做完后马上就能正常上班了，我现在都觉得自信多了。
真是更有女人味了。
弗瑞芒激光理疗美容院免费咨询510-600-4357，510-600-4357。
王太，听说你儿子 SAT 考了满分，你一定花了不少力气吧？
真的没有，我不就是交给哈佛全方位吗？ GPA、 SAT 课外活动全搞定，他们最先进的 SAT APP 每天寄给我儿子5个练习题，每天3分钟， SAT 就轻松进步。而且明年我儿子要进名校的申请书，哈佛全方位也会帮我重重把关，一切不就成了？
哈佛全方位，大学申请的权威，十佳分校，408-725-8882，510-354-8888。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栏目，我是高杰。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边怡安女士，一位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在这个周末6月29号周日下午的3点到5点半，感恩与爱创意公益平台和美国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旧金山分会以及北加州台大校友会将联合举办的这一场公益的演讲，当中医遇到重症。那么演讲的活动呢，将是由边怡安女士和李宗恩中医师以对话的方式来讨论病人面对癌症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无论自己呢是对癌症患者，或者是自己面临这样的亲朋好友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心情，还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患癌症的时候你自己的选择，包括呢安女士啊，边怡安女士她自己亲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让我们重新的以各个角度来思考，并且了解一下当碰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病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思考，如何采取行动。所以我们呢在这也鼓励我们大家在6月29号星期日的下午的5点半，带着您的亲朋好友参加这样的一个对话形式的讲座，希望呢能对生命、对病、对中医都有自己不同的了解。地址呢是在帕拉奥头犹太人活动中心，是3921号 Fibing Way 帕拉奥头。我们就不说安女士的报名的电话了，因为打很多电话也会让安非常的辛苦。那么犹太人活动中心呢大家也都非常了解了，就在帕拉奥头 San Antonio 的那个住口，蛮近的。那么如果在星期日下午3点到5点半你有这样的时间的话，鼓励大家去看一看。从我个人的角度上呢，我是很愿意让更多的女性呢也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讲座，因为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也讲到了，包括今天每次看到 Anne 的时候呢，我心里都充满着一份的感动。你在她面前看不出来她经历了如此惨痛的这么难过辛苦的一个历程，你也看不出来她是被医生下了如此的短，可以说是判了死刑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在你面前。作为一个女生，她那么美，那么漂亮，那么优雅，那即使呢经历了那么辛苦的癌症治疗的过程，今天她能仍然以这种感恩的方式把她走过的心路历程和大家去分享，同时呢去回报社区，这一点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哪一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美丽，哪一个女人不希望自己在50岁60岁的时候还拥有一个美丽的面容。那么当女性碰到了这样的癌症的这种巨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能支撑多久？那么 Anne 就像一个榜样一样站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呢我也鼓励女性的朋友能够去 Anne 跟 Anne 直接的对话。每次看到 Anne 的时候，我都会鼓励我自己，我要变得更漂亮 Anne。
谢谢。
对，那么 Anne 呢刚才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如果呢真的是碰到了这种情况，有重症患者的时候，亲朋好友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让病人呢任性一次，你不要用自己的意志总是control他，总是push他，听听他病人是怎么去想的，他要做什么，这个对病人的有这么的重要吗？
其实我想生病的时候，当你听到所有医生给你的数据报告跟所有的这些宣判之后，其实病人心里是恐慌的。我觉得我一直想要跟所有病人的家属说的是，你们给他一点时间调试心情，请你们问他他需要什么，他想要做什么。因为那时候他在听他自己身体的声音，那让他很放松的去面对他的这个病，我觉得其实会是好事。
之前我就碰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啊，儿子呢绝对是好心，妈妈有快75岁了，癌症，那么妈妈觉得我岁数也大了，她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化疗的治疗。那儿子呢觉得妈妈你要做治疗，因为看着妈妈呕吐嘛，妈妈觉得妈妈蛮辛苦的，妈妈你叫妈妈就不愿意做，所以就是两个母子两个人就顶撞起来了。当时我和朋友去看他的时候，大家也不好去讲话，你怎么去讲呢？那大家有的是劝妈妈，有的是劝儿子啦。那么最后在离开的时候呢，我自己是跟儿子讲，我说我感觉妈妈已经是75岁的年纪，我说怎么样能够顺着她的心意，这是我们当儿女要尽的一个孝道。可是面临着这种选择，一旦病人说我不想采取这个方式，我不想采取那个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对周边的亲人确实是一个考验。 所以您刚才讲到的病人的感觉是如此的重要。那么一旦病人说我不想接受治疗的话，亲属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亲属是要去问他，如果当我们去面对这么多的你可能不同的医生，你看了很多，我觉得你要去问他，在这些医生里面你最放心把自己交给谁，至少让他把心放下来了，他可以安心的去治病，他可以安心的去过他后面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心理的调整的问题，对。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也想问一问您啦，你觉得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最辛苦的时刻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最辛苦的时候应该是在做化疗跟我做干细胞抽骨髓的时候，因为抽骨髓的时候其实所有的管子都插在身上，
很痛是吧？
然后非常痛，你不能翻身，每一个小时有人来帮你翻一次身，
即使打麻药也痛。
基本上是他没有打麻药，因为麻药退了以后，其实那个止痛他只是给你吗啡。OK， 那其实你知道那个不能动，然后你所有的管子插在那边，当你不能动的时候，你身体会麻，然后你又无能为力，然后even 你可以下床，其实那个伤口还是痛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在最辛苦的时候是那个，但是我必须要说，在那个之后，我曾经放弃过，因为我今天还在跟李医师聊。我说其实病人的心态就是当有一天病人已经躺在那边，随便你们要怎么打针，你们要怎么做化疗，你们要怎么做放疗的时候，其实那个心态是他已经放弃了，那个心态就是他已经放弃，他随便你们，等到他痛苦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去做毁灭自己的事情。其实这是我走过来一路的心态，就是我曾经放弃过，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我已经觉得所有的医生告诉我，你今天要打营养针，你明天要干嘛，好，随便，针随便戳，然后药随便吃，你要给我什么我就是接受，等到最后我就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撑不下去，太辛苦。
那么在那样的时刻，你觉得对你帮助最大的事情或者是人是谁呢？
其实
也就是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渐渐的有一些朋友知道了以后，大家对我的那些关心，还有其实我一直想到的是我母亲还在，我不愿意做一个不孝的人，我不愿意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我一直撑在那边。最重要的是因为在我生病，我刚有提到我本来要去圆我自己一个梦，我写了一个连续剧，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因为广告创意的东西其实你就是一直在圆梦，那我有很多的梦我想去实践，不管一个两个，所以我一直撑下去。
收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们采访的 Ann 呢，是他在2009年被检查出肺腺癌的3期，经过化疗、干细胞的治疗、标靶治疗等传统的癌症治疗的方式，可以说呢，身心都承受了非常非常多的痛苦。在去年年末的时候呢，被认定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最后呢，最多只有6个月的生命。那么Ann 呢，并没有在这样的一个诊断面前放弃一切，相反呢，他开始决定以中医的方式来治疗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生命模式呢，重新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那么在上一次的感恩与爱的这样的公益讲座当中呢，他也分享了对他精神方面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朋友，一个老师。那么接下来呢，在6月29号星期日下午3点到5点半，他将和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呢，去联手去做这样的一个讲座，就是当中医遇到重症。那么作为一个癌症患者走过的心路历程当中，希望 Ann 的故事能够对我们有所触动，有所启发。如果我们自己或者是周围的亲朋好友遇到这样的事情，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心态？那么到底在整个 转向了中医治疗过程当中，又是中医又给这样的癌症患者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那么我相信 Anne 也是最有一个发言权了。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听听 Anne 在中医进行治疗过程当中他的一种感受。同时呢，在这我们也鼓励大家在6月29号星期日的下午3点到5点半到 Palo Alto 犹太人社区中心参加他的这个免费的讲座。现场呢，他和李宗恩中医师将以对话的方式来讨论病人面对癌症时的不同选择。
哇，太诱人了，真便宜啊，这是我爱吃的开心农场的新鲜无花果，还有甜点中的精品法式马卡龙。
你在看什么呢？
Grab Market 提供本地生鲜食品和特色食品的网站，蛋糕、糖果、饮料、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花旗参，还能找到各种小吃和特色菜。
网站叫什么？
Grab Market GRUBMARKET GrabMarket.com， 输入8888还有20%的现金返还呢，当天或隔天免费送货，你也快来看看吧。
以下是一条寻找未来主人的启示。
主人呐、我在纽皮特，旁边就是购物商场和一个非常有名的高科技公司，三个卧室，两个卫生间，我的里面可是全新的硬木地板，全新的油漆，全新的双层落地窗，厨房是大理石台面，煤矿橱柜和瓷砖地板，我一点都不贵，才56.5万，我比较适合小家庭或者出租。提到我的机器人爱丽头510-364-9897就能看到我了，记住了啊，爱丽头510-364-9897364-9897。
苏笋臣，湾区著名设计师，曾在 Hugo Lisa、KRP、RMW、Duxbury 等湾区著名的建筑设计公司工作，拥有深厚的设计功底，深谙美国和中国的设计时尚。苏笋臣设计团队专精高端设计，提供建筑规划、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园林设计、施工管理等服务。想要实现你的梦想之家吗？展现你的不同凡响吗？请联系 Susan 408-421-5920 408-421-5920。
本次交通天气由 Intero 地产公司 Top1% 地产经纪人 Sophie 曾赞助播出。 Sophie 深谙豪宅市场和豪宅交易之道，擅长卖别人卖不掉的房子，06年到13年连续7年获得 Intero 总统奖。
听众朋友晚间好，我是常宁，现在为您播报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来看东湾680往北，在 San Ramon 的 Bollinger Canyon 东侧入口处附近5:19发生两车碰撞事故，车辆在右侧路肩。680往北，在 Warner Creek Trade Boulevard 出口处那里5:06有障碍物在第五车道。再来看南湾101往北，在 San Jose 的 Allen Rock Avenue 出口处那里5:18发生两车碰撞事故。280往南，在 San Jose 的 Winchester Boulevard 出口处4:59发生两车碰撞事故，车辆在右侧路肩，造成交通延迟。以上是常宁为您带来的交通路况播报，希望之声提醒您小心行驶，安全驾车，感谢您的收听。
休息时间到，
赶快到一茶鲜捞饮吃点心喽！
一茶鲜捞饮引领新时代潮流，多样化的茶饮甜品打造超强商品组合，
有芦荟金捞爽、招牌鲜捞爽、龙井茶、牛奶豆腐花等，注重天然养生的古法制作，抓住新鲜有料的感觉。
最有特色的八感甜饮品就在
一茶鲜捞饮。
6月27日，一茶鲜捞饮湾区新店开张，3天免费大酬宾。
Fremont 46809 One Spring Boulevard
小台北 Plaza 内，本周五、周六、周日，千万不能错过。
就这么大的气魄，就这么强的信心，八星级港式甜点，有料有好吃。
一茶鲜捞饮
1TUSA.com。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名医说案的直播现场，我是高杰。现场的两位嘉宾边怡恩恩女士，一位呢是阳西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在本月的29号周日下午的3点到5点半。Anne 呢将举办啊和李医师他们两个呢联手举办一个当中医遇到重症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那么 Anne 呢自己是在2003年知道自己罹患了癌症，那么在过去辛苦的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 他经历了可以说是人生当中最大的噩梦，我实在不忍心再当着 And 面的让他再重复他当时所遭受的痛苦。在他自己的记录当中，他是这样写到的，他说，从呕吐、掉发、体重下降、眩晕、嘴破、失去味觉、嗅觉、嘴巴分不出冷热、虚弱、无法进食，我曾经放弃，曾经自杀，曾经厌食，真的太痛苦了。做干细胞治疗、抽骨髓又是另一个噩梦，痛，无法形容的痛。每天的营养针、干细胞移植让我暂时能控制住病情，让我又回到职场，但是仍然接受着标靶治疗。可是我知道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2013年4月，我知道我的癌细胞扩散到脑部，我停止了标靶治疗，因为真的累了，就这样吧，重新把重心放在工作上，不想了，想也没有用。直到7月，我认识了李宗恩博士，得知他是倪海厦的入门弟子，生病之初曾经在香港和上海遇过倪老师，也请倪老师做过诊断。我不得不说，倪老师当时曾经告诉我别担心，只是后来因为地区的距离，我未能有缘再遇到过这位老师。遇到李宗恩医师后，我曾经告诉给他，他的老师曾经诊疗过我，我现在仰赖你的帮助。但其实李医师并不知道，我自己已经累了，也灰心了。在两个月的中药吃了两个月的中药，我又开始忙碌，又停顿下来。同年的10月，我开始水肿，我知道我的情况恶化了，身体的冰冷与疼痛已经非常的严重。11月底，我从楼上摔下来，整整的一层楼，全身是伤。从加护病房到隔离病房，再到普通病房，我游遍了医院。没错，我从鬼门关又回来了。但是医生告诉我，我的癌细胞扩散至全身，骨、淋巴、肝、胰脏全都是。难怪我会这么痛，腹水、水肿、不排便、发烧、不排尿、不流汗，全部靠药。最多我只有3到6个月了，我开始用吗啡止痛了。那我想，我也许该安排一些什么事情，生前契约、灵骨塔、公司的转移，去看看妈妈吧，陪陪她吧，因为我不会不孝，不想让白发人去送黑发人。这是 Anne 的一段自己啊，描述他自己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么他现在呢，是快乐的、美丽的坐在我们的面前，在29号的下午3点到5点半，将和我们面对面的去讲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呢，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或者是已经罹患重症的朋友，您自己包括亲朋好友，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去看一看一个女士 Anne 她是怎么样和每个人一样啊，在那么严酷的环境当中走过来的。可是 Anne 接下来啊，其实也是大家最想知道的，当你从今年的1月份啊，李医师回台湾，你又开始重新联系上他，重新开始走了另外一条这种继续治疗病症的路，以中医或者是其他另类治疗的方式代替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我看到从刚才描述的过程当中，你已经开始到了吗啡止痛的阶段，但是我现在看到你就是真的看不出来，一点点都看不出来。只要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到吗啡止痛的病人、癌症患者是什么样子。那您现在的情况？
其实我在1月份开始吃中药之后，我渐渐的开始，我到了，我2月18号到了南加之后，我大概在3月初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不吃吗啡的止痛药了。
你可以不痛了？
对，我没有那么痛。
嗯，
我没有那么痛。现在
到2月份呢，就这1个多月是用了中医的治疗。
对，我只有用中医的治疗，我完全断绝了所有西医的治疗，因为他已经对我做了宣判，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就是吃中药。
嗯，
那我一直到现在我的生活品质很好，然后我觉得我很轻松。
嗯，
我不用去想象我后面还要告诉我一些什么更可怕的事情。
嗯，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能够觉得自己越来越正常，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通过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您现在呢又是要不断的进行这种公益的演讲，你最想传递给听众和传递给这些朋友们的讯息是：
当您生病的时候，当您身边有人生病的时候，请你们听听他自己的声音，请你们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 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交给你最信任的医生。就像我到了北家之后，我觉得我常跟李医师说，我到了北家，我就觉得好像回家一样，我变得很开心。李医师就像我的家人，我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跟他分享，他也可以从我所有的状况当中去分析我的病情，所有的那个包含我去调整到我的心态。所以我一直要去重申，请你们给所有生病的人空间、时间跟调整心态的一些空间，让他们可以去接受他们生病，然后到他们放心的去交给一个他们信任的医生，然后让他们是加分的，让他们越来越好。
嗯，其实每次的时间都觉得不够啊。还有一个问题也想知道，通过这一段时间这几个月的中医的治疗，我还是想听您亲身的这样一个感受。相比啊，对于西医的这种几年的辛苦走过来，包括现在的一个中医治疗，你对中医治疗的一种亲身的感受和看法是什么呢？
其实我为什么这么信任中医？其实我在之前，我曾经也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是因为中医。那我小时候就有气喘，也是因为中医。所以其实我刚刚有讲过，我一直从台湾、香港、内地，我也有去找寻中医，所以我之前有曾经寻访过李医师的老师。对，那现在我碰到李医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现在回想，我常常我跟李医师说，我回想我之前我在做化疗整个西医的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我现在真的太轻松了，我只是喝喝药，我只是小心我自己不要着凉，我只是小心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起居，我加拉针，我不痛，我不用吃西药，我也不用去担心任何事情。所以我现在其实为什么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放下很多很多身体上的痛苦，我可以很快乐的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也许呢，我们并不是妙手神用，不是神仙，没有办法去改变人的命运。但是中医的治疗的确呢，能够让身心的比较安泰。那么我知道，像安迪，当初呢走向中医这条路，也是因为父亲罹患肝癌，也是走过了辛苦的西医治疗之后呢，转寻中医的帮助，最后呢也直接导致了一个优秀的 engineer 直接跳到了成为一个职业的中医师，这已经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跨度了。那么从 安 这个故事呢，其实李医师在这一次的讲座当中，你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病人哦，其实他已经，我们看临床看很多病人，其实蛮辛苦的，当病人很辛苦。那家人都是朋友都是为他好，但是常常之后为他好，常常造成病人更大的压力。所以常常家人为了妈妈得癌症要怎么处理，然后吵翻天，然后甚至于妈妈走了以后还老死不相往来，
互相
或者是
兄弟
姐妹之间，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上像 Ann 讲的，其实病人常常会知道他相认信哪一位医生。那这时候很多时候先不要讲西医中医，好像也不要说哪个医生对或错，可是我觉得心理上如果有一个医生他信任的话，其实对他的病情会有很大的帮助啊。这家人在那边争吵，一定要吃这个，一定不能吃那个，一定要怎么样，那常常对病人实际上是很负面，对，而且常常会把病拉得更严重啊。所以这个人性的关怀，我们在上一次也讲到，那现在西医也开始关怀这一块。那人性的关怀常常在临床上比很多直接的治疗方式还重要。对，
那么在29号星期日下午3点到5点半啊，鼓励呢大家去参加在帕拉奥头犹太人社区中心举办的这一次讲座。那么我们今天不打开call in了，所有的问题留到现场，让你们自己和 Ann 和李宗医师互动吧。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儿，那么在周日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再见。谢谢 Ann， 谢谢李医师，
谢谢。